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欢迎收听由落草播讲的长篇章回体小说《红楼梦》第七回，宋宫花贾琏戏西凤，燕宁府宝玉会秦钟。题曰：十二花容色最新，不知谁是袭花人。相逢若问何姓氏，家住江南姓本秦。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姥姥去后，便上来回王夫人话。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，问丫鬟们时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。周瑞家的听说，便转东角门出至东院，往梨香院来。刚至院门口，只见王夫人的丫鬟名金串着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站在台基上玩。见周瑞家的来了，便知有话回，因向内努嘴儿。周瑞家的轻轻先连进去，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等语，周瑞家的不敢惊动，遂进里间来。只见薛宝钗穿着家常衣服，头上只散挽着簪儿，坐在炕里边，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。见她进来，宝钗便放下笔，转过身来，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。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姑娘好，一面炕沿上坐了。因说这有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，只怕是你宝兄弟冲撞你不成。宝钗笑道：哪里的话，只因我那种病又发了两天，所以静养两日。周瑞家的道：正是呢，姑娘到底什么病根，也该趁早请了大夫来，好生开个方子，认真吃几剂药，一试去了根才好。小小的年纪倒坐下个病根也不是玩的。宝钗听说便笑道：再不要提吃药，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，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效，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，说专治无名之症，应请他看了，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，幸而我先天壮，还不相干，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。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，又给了一包墨药做引，一香一气的，不知是哪里弄来的。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，倒也奇怪，这倒笑艳些。周瑞家的应问道：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？姑娘说了我们也记着，说与人知道，倘遇见这样的病也是行好的事。宝钗见问，乃笑道：不用这方还好，若用了这方，真真把人琐碎死了，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，只难得可巧二字，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，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，秋天的白芙蓉花蕊12两，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，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，合在药末子一处一起研好，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12钱。周瑞家的忙道：哎呦，这样说来这就得1-2年的功夫，倘或这日雨水竟不下雨，这却怎处呢？宝钗笑道：所以啦，哪里有这么可巧的雨，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。 白露这日的露水12钱，霜降这日的霜12钱，小雪这日的雪12钱，把这四样水调匀，糊了药，再加蜂蜜12钱，白糖12钱，完了龙眼大的丸子，盛在旧瓷罐内，埋在花根底下，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碗，用12分黄柏煎汤送下。周瑞家的听了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真坑死了人，等10年未必都这样巧呢。”宝钗道：“竟好，自他说了去后，1-2年间可巧都得了，好容易配成一料，如今从南带至北，现在就埋在梨花树下。”周瑞家的又问道：“这药可有名字没有呢？”宝钗道：“有，这也是那赖头和尚说下的，叫做冷香丸。”周瑞家的听了点头，因又说：“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样？”宝钗道：“也不觉甚怎么着，只不过喘嗽些，吃一碗下去也就好些了。”周瑞家的还欲说话时，忽听王夫人问：“谁在房里呢？”周瑞家的忙出去答应了，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。略待半刻，见王夫人无语，方欲退出，薛姨妈忽又笑道：“你且站住，我有一宗东西，你带了去吧。”说着便叫香菱，只听帘笼响处，方才和金串丸的那个小女孩子进来了，问：“奶奶叫我做什么？”薛姨妈道：“把匣子里的花儿拿来。”香菱答应了，向那边捧了个小锦匣来。薛姨妈道：“这是宫里头做的新鲜样法，拿沙堆的花12枝，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了的，何不给他们姊妹们带去，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，你今儿来得巧，就带了去吧。你家的3位姑娘每人1对，剩下的6枝送林姑娘2枝，那4枝给了凤哥吧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留着给宝丫头带罢了，又想着他们做什么？”薛姨妈道：“姨娘不知道，宝丫头古怪着呢，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的。”说着，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，见金串仍在那里晒日阳，周瑞家的应问他道：“那香菱小丫头子可就是常说临上京时买的，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吗？”金串道：“可不就是他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香菱笑嘻嘻地走来，周瑞家的便拉着他的手细细地看了一会儿，因向金串笑道：“倒好个模样，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荣大奶奶的品格。”金串笑道：“我也是这么说呢。”周瑞家的又问香菱：“你几岁投身到这里？”又问：“你父母今在何处？今年10几岁了？本处是哪里人？”香菱听闻都摇头说：“不记得了。”周瑞家的和金串听了，倒反为他叹息伤感一回。一时，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头来。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们太多了，一处挤着倒不方便，只留宝玉、黛玉二人在这边解闷儿，却将迎、探、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3间小抱厦内居住，另李纨陪伴照管。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，只见几个小丫头子都在抱厦内听呼唤莫坐，迎春的丫鬟思琪与探春的丫鬟黛书二人正掀帘子出来，手里都捧着茶盅茶盘，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处坐着，遂进入内房。只见迎春、探春二人正在窗下下围棋，周瑞家的将花送上，说明缘故，二人忙住了棋，都欠身道谢， 命丫鬟们收了。周瑞家的答应了，因说四姑娘不在房里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。丫鬟们道，那屋里不是四姑娘？周瑞家的听了，便往这边屋里来，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两个一处玩耍，见周瑞家的进来，惜春便问他何事。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，说明缘故。惜春笑道，我这里正和智能儿玩呢，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做姑子去呢，可巧又送了花来，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带在哪里呢？说着大家取笑一回，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。周瑞家的应问智能儿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师父那秃歪了往哪里去了？智能儿道，我们一早就来了，我师父见过太太，就往于老爷府里去了，叫我这里等他呢。周瑞家的又道，十五的月历相公银子可得了没有？智能儿摇头说，不知道。惜春听了，便问周瑞家的，如今各庙月历银子是谁管着？周瑞家的道，是于信管着。惜春听了笑道，这就是了，他师父一来，于信家的就赶上来，和他师父估计了半日，想是就为这事了。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唠叨了一会儿，便往凤姐儿处来。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，越西花墙，出西角门，进入凤姐院中。走至堂屋，只见小丫头风儿坐在凤姐房门槛上，见周瑞家的来了，连忙摆手叫他往屋里去。周瑞家的会意，慌得蹑手蹑足的往东边房里来。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睡觉呢，周瑞家的敲问奶子道，奶奶睡中觉呢，也该清醒了。奶子摇头，正问着，只听那边一阵笑声，却有贾琏的声音。接着房门响处，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，叫风儿舀水进去。平儿便进这边来，一见了周瑞家的便问，你老人家又跑来了做什么？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他说送花一事。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，拿出四只转身去了。半刻功夫，手里拿出两只来，先叫彩明来，吩咐他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荣大奶奶带去，伺候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谢。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，穿过了穿堂，顶头忽见他女儿打扮着才从他婆家出来。周瑞家的忙问，你这会子跑来做什么？他女儿笑道，妈一向身上好，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，妈竟不出去，什么事情这样忙得不回家？我等烦了，自己先到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，这会子请太太安去。妈还有什么不了的差事？手里是什么东西？周瑞家的笑道，喏，今儿偏偏的来了个刘姥姥，我自己多事，为她跑了半日，这会子又被姨太太看见了，送这几枝花与姑娘奶奶们，这会子还没送清白呢。你这会子跑来一定有什么事情的。他女儿笑道，你老人家倒会猜，实对你老人家说，你女婿前儿因多吃了两杯和人纷争起来，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，说他来历不明，告到衙门里要地解还乡，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，求哪一个可了事。周瑞家的听了道，我就知道呢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且家去等我，我给林姑娘送了花去就回家去，此时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，你回去等我，这有什么忙得如此。女儿听说便回去了，又说，妈好歹快来。周瑞家的道，是了，小儿家没经过什么事，就急得你这样了。说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。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，却在宝玉房中，大家结九连环作战， 周瑞家的进来笑道：“林姑娘，姨太太着我送花来与姑娘带。”宝玉听说，先便问：“什么花？拿来给我。”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。开匣看时，原来是两只工制堆沙新巧的假花。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，便问道：“还是单送我一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各位都有了，这两只是姑娘的了。”黛玉再看了一看，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，也不给我，替我道谢吧。”周瑞家的听了一声不言语。宝玉便问道：“周姐姐，你做什么到那边去了？”周瑞家的因说：“太太在那里，因回话去了，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宝姐姐在家做什么呢？怎么这几日也不过来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身上不大好呢。”宝玉听了，便和丫头们说：“谁去瞧瞧，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问姨娘姐姐安，问姐姐是什么病，吃什么药。论理我该亲自来的，就说才从雪里来，也着了些凉，翌日再亲自来。”说着倩雪便答应去了，周瑞家的自去无话。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，近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，雇遣女人来讨情分。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力，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，晚间只求求凤姐便完了。至掌灯时分，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问话：“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，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仙的船去，一并都交给他们带去了。”王夫人点头。凤姐又道：“临安伯老太太千秋的礼已经打点了，太太派谁送去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你瞧谁闲着，不管打发两个女人去就完了，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。”凤姐又笑道：“今儿甄大嫂子来，请我明儿过去逛逛，明儿倒没什么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么，每常她来请，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，她既不请我们，单请你，可知她是诚心叫你散淡散淡，别辜负了她的心，便是有事也该过去才是。”凤姐答应了。当下李纨、迎探等姊妹一来定行罢，各自归房无话。次日凤姐梳洗了，先回王夫人避，方来辞贾母。宝玉听了也要逛去，凤姐只得答应着，立等换了衣服，姐儿两个坐了车，一时进入宁府。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，婆媳两个引了多少姬妾、丫鬟、媳妇等皆出仪门。那尤氏一见了凤姐，必先笑朝一阵，一手携了宝玉入上房来归坐。秦氏献茶毕，凤姐因说：“你们请我来做什么？有什么东西来孝敬就献上来，我还有事呢。”尤氏、秦氏未及答话，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说：“二奶奶今儿不来就罢，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贾蓉进来请安。宝玉因问：“大哥哥今日不在家？”尤氏道：“出城请老爷安去了。”又道：“可是你怪闷的，坐在这里做什么？何不去逛逛？”秦氏笑道：“今儿巧，上回宝叔立刻要见我兄弟，他今儿也在这里，想在书房里，宝叔何不去瞧一瞧？”宝玉听了，即便下炕要走，尤氏、凤姐都忙说：“好生着，忙什么？”一面便吩咐人：“好生小心跟着，别委屈着他，都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。”凤姐道：“既这么着，何不请进这秦小爷来，我也瞧瞧，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？”尤氏笑道：“罢罢， 可以不必欠他，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，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惯了的，乍见了你这破落户，还不被人笑话死了呢。凤姐笑道，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，竟叫这小孩子笑话我不成？贾蓉笑道，不是这话，他生得腼腆，没见过大阵仗，婶子见了没得生气。凤姐啐道，他是哪吒，我也要见一见，别放你娘的屁了，再不带去看给你一顿好嘴巴子。贾蓉笑嘻嘻地说，我不敢犟，就带他来。说着果然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，叫宝玉略瘦巧些，青眉秀目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举止风流，似在宝玉之上，只是怯怯羞羞，有女儿之态，腼腆含糊地向凤姐作揖问好。凤姐喜得先推宝玉，笑道，比下去喽，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，就命他身旁坐下，慢慢地问他年纪、读书等事，方知他学名唤秦钟，早有凤姐的丫鬟媳妇们见凤姐初会秦钟，并未备得表里来，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。平儿素知凤姐与秦氏厚密，虽是小后生家，亦不可太见，遂自作了主意，拿了一匹尺头，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刻子，交付与来人送过去。凤姐由笑说太简薄等语，秦氏等谢毕，一时吃过饭，尤氏、凤姐、秦氏摸骨牌不在话下。宝玉、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，那宝玉自见了秦钟人品，心中便有所失，吃了半日，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，乃自思道，天下竟有这等人物，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赖狗了，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功夫之家，若也生在寒门博宦之家，早得与他交结，也不枉生了一世。我虽如此比他尊贵，可知灵锦沙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，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，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。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，举止不凡，更兼金冠绣服，娇婢痴童，秦钟心中已自思道，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人溺爱他，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，不能与他耳鬓交接，可知贫聚二字陷人，一时间之大不快事。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，忽又有宝玉问他读什么书，秦钟见问便因时而答，二人你言我语，时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。一时摆上茶果吃茶，宝玉便说，我两个又不吃酒，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，我们那里坐去，省得闹你们。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，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酒果，一面忙进来嘱宝玉道，宝叔，你侄儿年小，倘或言语不防头，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，他虽腼腆却性子左强，不大随和，此是有的。宝玉笑道，你去吧，我知道了。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，方去陪凤姐。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，外面有，只管要去。宝玉只答应着，也无心在饮食上，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。秦钟因说，叶师于去年病故，家父又年纪老迈，残疾在身，公务繁荣，因此尚未一及再严师一事，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，在读书一事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，时常大家讨论才能尽意。宝玉不待说完便答道，正是呢，我家却有个家塾，何族中有不能严师的，便可入塾读书， 子弟们中亦有亲戚在内，可以复读。我因上年夜时回家去了，也现荒废着呢。家父之意，意欲暂送我去温习旧书，待明年夜时上来，再各自再加一课。家祖母因说，一则家里子弟太多，深恐大家淘气，反不好；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，遂暂且耽搁着。如此说来，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，今日回去，何不禀明，就往我们这避暑中来，我亦相伴，彼此有益，岂不好事？秦钟笑道，家父前日在家提起严师一事，也曾提起这里的易学道好，原要来和这里的亲翁商议引荐，因这里事忙，不便为这点小事来郭叙的。宝叔果然夺小职，或可磨墨涤砚，何不速速的做成，又彼此不至荒废，又可以长相谈聚，又可以为父母之心，又可以得朋友之乐，岂不是美事？宝玉笑道，放心放心，咱们回来先告诉你姐夫姐姐和莲二嫂子，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，我回去再禀明家祖母，再无不速成之理。二人记忆已定，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候，出来又看他们玩了一会儿牌，算账时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细酒的东道，言定后日吃着东道，一面又说了会儿话。晚饭毕，因天黑了，尤氏银说，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去。媳妇们传出去半日，秦钟告辞起身。尤氏问，派了谁送去？媳妇们回说，外头派了焦大，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。尤氏秦氏都说道，偏又派他做什么？放着这些小子们哪一个派不得，偏要惹他去。凤姐道，我程日家说你太软弱了，纵得家里人这样还了得呢。尤氏叹道，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，你甄大哥哥也不理他，只因他从小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，得了命，自己挨着饿，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，两日没得水，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，他自己喝马腻。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，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，如今谁肯难为他去？他自己又老了，又不顾体面，一味的吃酒，一吃醉了无人不骂。我常说给管事的，不要派他差事，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，今儿又派了他。凤姐道，我何曾不知的交大，倒是你们没主意，有这样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。说着应问，我们的车可齐备了？地下众人都应，伺候齐了。凤姐亦起身告辞，和宝玉携手同行。尤氏等送至大厅，只见灯烛辉煌，众小厮都在丹池侍立。那焦大又是贾珍不在家，即在家亦不好怎样，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落，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，说他不公道，欺软怕硬，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，像这样黑经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，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，瞎充管家。你也不想想，焦大太爷翘起一只脚比你的头还高呢，20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？别说你们这一巴子杂种王八羔子们。正骂的兴头上，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，众人喝他不听，贾蓉忍不得，便骂了他两句，使人捆起来，等明日醒了酒，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。那焦大哪里把贾蓉放在眼里，反大叫起来，赶着贾蓉叫，蓉哥，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，别说你这样的，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。不是焦大一个人，你们做官，享荣华受富贵， 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，到如今不报我的恩，反和我重起主子来，不和我说别的还可，若再说别的，咱们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”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：“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，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？倘或亲友知道了，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？”贾蓉答应是。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，只得上来几个掀翻捆倒，拖往马圈里去。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，乱嚷乱叫道：“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，哪里成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，每日家偷狗戏鸡，爬灰的爬灰，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，我什么不知道，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。”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也不顾别的了，便把他捆起来，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。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得，便都装作没听见。宝玉在车上见这般醉闹，倒也有趣，因问凤姐道：“姐姐，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，什么是爬灰？”凤姐听了，连忙立眉嗔目断喝道：“少胡说，那是醉汉嘴里混丝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说没听见，还倒细问，等我回去回了太太，仔细捶你不捶你。”吓得宝玉忙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我再不敢说这话了。”凤姐一忙回色红道：“好兄弟，这才是呢，等回去咱们回了老太太，打发人往家里说明白了，请了秦钟家念书去要紧。”说着却自回往荣府而来。正是不因俊俏难为友，正为风流始读书。